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经常一起来读他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读他话语之前，我想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乃是照你的吩咐聚集在这里，主，乃是你自己的爱与心，我们来自这里来聚集敬拜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越过我们人一切的不足，越过我们的缺欠，主啊，把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心里，主啊，求你自己照你的允许赐下你的同在，求你对你的众儿女来说话，主啊，把你对你的教会所要求的见证，主啊，向我们启示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愿意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意你在这地上，主啊，得着一切你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么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4:19-36。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我们先请弟兄开始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约翰福音4:19，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就是先生。耶稣说，不然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我在你们中
有爱的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不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真理。所以他心里很诚实。
夫人说，我知道你来
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
耶稣说，
生命就是他。听到门徒的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我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你
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食我行，是你不知道。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做成份工，你岂不说靠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么好，我们想还要再读一小段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6:19-13。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尊严美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内容非常丰富。那么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说提到的第九和第十节这两节。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头给大家再去读一遍或者说一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的背景呢，其实跟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九节第十节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降生之前，那么犹太人重建圣殿一直到主在第一次来这之间应该有4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犹太人在他们所有宗教的礼仪上一切都保持得非常好。那么但是就像主耶稣在教导门徒时候所告诉他们的一样，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其实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虽然有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宗教，也有遵守这些所有的律法，但是就像我们当今现代的许多许多的现状一样，人都是愿意保持外面这些对神的所谓的敬虔，也以自己能够遵守律法为夸口，但是实际上主在里面没有任何的地位。我们可以看见在圣殿里面，主最常批评的他们的就是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那么其实圣殿对于神来说是他名所在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名所在的地方。如果说不管一个教会里面是多大，规模多宏大，如果说里面没有主的地位，那么这个是神所厌弃的。因为主耶稣我们的神在给使徒约翰的这个启示里面明明的说到，说如果你们是不冷不热而且不肯悔改的话，我就把你们从我口中吐出去。那么我们回过来，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呢，从第十九节开始，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其实你如果是读上下文的话，你对这句话感觉来说其实是有点感觉有点突然的。因为怎么说，当我们看主耶稣他身边有12个门徒至少，当我们看主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身边也有很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是不但是熟读圣经，而且他们也是严格的遵守律法的。但是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众人的眼光当中来看，他是一个品行非常不好的人。这个来说呢倒还是其次。那么实际上犹太人厌恶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与外邦人混杂通婚的。那么他被嫌弃是因为他们不是纯正的神的子民。这个是他被当时的犹太人讨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不是在研究他的品行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是知道这一个的事实。在这个世代当中，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其实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都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纯正的神的子民。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去思考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12使徒也好，文士法利赛人也好，还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好，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思想一个问题，那么这一些人当中谁是愿意去寻求神的人？其实从主给我们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主拣选的12门徒里面，许多都是无知的小民，有愚民，有税吏， 还有一些可以说是革命党人，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犹太人，我们说是那个自以为自己很纯正的犹太人。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其实在十二使徒里面，如果是单论他的身份背景的话，那他算是最好的，这个人就是犹大。其他的人都是从一些被纯正犹太人所不齿的地方来的，不管是撒玛利亚也好，加利利也好，都是他们所看不起的。那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偏偏就是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人。那么撒玛利亚其实来说呢，是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以后，它是北国的首都，那么它沦陷以后就被外邦人来侵占了，并且有很多外邦的移民到那里跟他们混杂，而且他们外邦人来不但带来了那个外邦的宗教，而且他们也把这些宗教混杂在犹太教里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让犹太人不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当你看犹太人的时候，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比较的话，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虽然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犹太人所谓的那个纯正的犹太宗教，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心跟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主耶稣跟犹太人传道的时候，你发现法利赛人都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这个人他虽然有很多道理，但是他们总觉得主耶稣是破坏安息日的，是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又是只是个木匠，然后他们各种的挑剔，然后呢其实神的话他们完全听不进去，虽然他们熟知旧约熟知律法，但是他们对主耶稣所行的一切他们没有一点的感动，他们也完全不相信这个人是从神来的。但是反而当你看到一些罪人，你看到一些被人所不齿的人，但是他们接触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的反应，他们就知道这个人正是从神来的。那么当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你也很明显的发现他这一点与那些熟读律法的人完全不一样。当主耶稣跟他说活水的道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想尼哥底母的重生的道比较难懂，比较难理解。其实活水的道对于有学识的人来说一样的是很深奥。我们回想尼哥底母在主耶稣的脚前来听他的道的时候，尼哥底母三次他都不明白主说的话。但是当你看这个妇人，主跟他说活水的道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听不懂，但是这个妇人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跳转是非常突然？本来这个妇人在众人的眼中看来，她不但没有学识，而且她的品行不好，但是她深深的知道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这个山是基利心山，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你看到他的心里面始终对敬拜神还保存了这一点的良心。然后这个妇人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你很难想象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外邦人，他心里面居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我们相信这个是主耶稣跟他说话以后，他心里面那个灵就此苏醒，然后他知道在摩西律法书上所记载的那位弥赛亚和众先知所写的那一位 弥赛亚要来。那么主在这里所给他的启示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的话，其实他在对十个门徒的许多的讲道中他都没有明明的这么说出来。主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么这一点犹太人是非常相信，他们也经常引以为自豪的。那么关键的就是在后面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今的人来说，对现今我们的教会来说，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主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了，旧约的律法它不过是影子，甚至那个物质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只是一个预表，它预表将来神所建造的那一个新的圣城，新的耶路撒冷。那么其实这一点来说，我相信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也是很难明白的。因为主说圣灵还没有赐下的时候，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不能明白，但是圣灵保惠师来了，他就会让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还有一点也是门徒所没有听说过的，耶稣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里明明的说出，主耶稣在这里亲口的说出，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当我们知道彼得说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如果从四福音书里面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明明的对彼得说他是弥赛亚，但是他对这一个妇人说出来了。那么很宝贵的一点就是，这个妇人一听他就相信了，他的灵完全苏醒过来。他不像在围绕主耶稣的许多门徒或者百姓那样，他们听了很多道，但是心里面始终是迷糊的。那么其实你也发现有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个犹大。那么这个犹大其实来说，他跟主耶稣时间跟十二使徒同样都是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你发现不管他听了多少次的道，那么实际上他心里面完全是不相信。这一点在他平时很多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正是因为他的不信，所以他因为他的不相信，所以后面导致他把主耶稣出卖。在日常的生活中，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其他门徒有说过，这个犹大是常常把钱囊带在身边。那么这个人把什么东西都可以量化，就像我们现今的社会一样。那么属世的观点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能量也好，或者是天气也好，或者是风云雨也好，他们都可以把它量化。那么他们甚至属世的观点，甚至把爱、把恨这些东西都可以量化。所以当你看到犹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日常的生活当中，当那位爱主的玛利亚把那个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倾倒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东西值30两银子。这是一个属世的人，他经常而且他是很快的能够反映出来的这一种生活的现象，也就是在他心里面他很快速的他就做出了一个判断。那么这个人所做的行为 30两银子。那么当他卖主的时候，他也很快的得到一个判断，30块钱。那么在他所有的认知当中，他很容易就把别人爱主的心转换成钱，他还把那位赐生命的主转换成钱。所以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生活上的表现。其实我们知道玛利亚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我们知道玛利亚经常是他姐姐马大在操持整个的家，他还有个兄弟叫拉撒路。那么在主耶稣传道每次都回到他那个伯大尼那个村庄，就是玛利亚所在的那个村庄，我们看到都是马大玛利亚他们一家在招待主。那么像犹大这样，他居然会对一个贫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为什么不把这30两银子拿去周济穷人。你可以看见他虽然听了主很多的道，但是存在他心里面的其实都是他自己魂的生命的表现。那么他所说的周济穷人，难道是一个很在他心里面很重要的地位吗？实际上不是的。他心里面存的总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而不是主的道理。我们当确实的知道，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服侍神其实是根据神的自己。我们如果脱离开主耶稣，如果我们不是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中心，我们眼目不是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话，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我们所看到的环境所吸引，我们的眼睛就会注意到我们所碰到的难处。那么属地的人呢，经常就是靠着我们自己魂生命而去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常常就是由于自己的遭遇而不能够自拔。其实犹大就是这样，你看他做到所有的事之后，包括他最后懊悔，他懊悔了，他跟别人不一样。彼得也虽然说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主耶稣挽回他的时候，他还是回来了。但是犹大，他现在他自己当中他不能自拔，他就自己去吊死，这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很多人说，哎，神拣选人来跟随他，人得救。很多人说是，哎，是因为拣选你不拣选我。其实神爱是给众人的，是给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有的人愿意接受，有的人不接受，这个才是有一些人他为什么得不着这个永生生命的原因。因为当你看见主耶稣拣选12使徒的时候，他明明的祷告了整夜，然后还是把犹大选进去了。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如果你知道犹大是一个会出卖人的，你是不会选他的。但是主耶稣明明的把他选进去了，也就是说神呼召人，神是呼召所有的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响应这个呼召。犹大他明明的放弃了他使徒的位分。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妇人她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否只是听了主耶稣这一次的讲道。其实你甚至不能说这是一篇很长的道，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分钟，主耶稣跟她的交流，跟她的交通是这么简单，这么的直接。你也看见我们主所说的话都是诚诚实实，主说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那么主所传的道也是诚诚实实的从父而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他就此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虽然说我们在这里看不出一个很明显的决志，但是你从这个妇人的行为上 你看出他当时是何等的兴奋。他当时接受了主耶稣这位救主的时候，他有一个行为，也是我们许多的人不曾做过的，那就是说，第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稀奇的行为。这个人得救，他当时是多么的高兴。如果是换作我们，我想我们出去打水的时候，特别是因为他特意要为着避开众人，他不在清晨打水，他也不在傍晚打水，他要在日头最晒的时候去打水，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他也有一个很深的需要，他需要生活，他需要水，他需要避开众人的羞辱。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当他被众人所嫌弃的时候，他会感到一种很强烈的耻辱。但是当他真的见到这位救主的时候，第一个他留下的水罐子，也就是说他完全把自己所急需的这个东西他放下了。第二个他跑去对众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被人羞辱的人，他也不再看自己的耻辱为羞耻，因为他得到了这一位救主的救恩，因为他遇见了这一位救主。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初代的早期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这一点。当初代的教会和早期的信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也是被人抛弃，被人出卖，甚至很多人会失掉生命，然后他们的财产被人所掠夺。那么他们不以这些为羞耻，因为他们有那位宝贵的救主，他们不再是把自己的这些的遭遇作为他们的羞耻，他们不再是把自己以前所犯过的错作为羞耻，因为主耶稣已经替他们付了这个赎价。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妇人，主耶稣说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那么也就是说她所犯的这个罪，不管是在犹太人当中还是在外邦人当中，都是被人所唾弃的，但是主从来没有责备她一句的话。我们从主遇到这个妇人开始，一直到主仍然坐在那个井边，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那个雅各井的那个图片啊？那没事。那么其实那口井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井，你如果看的话，它大概只有一个半米，大概半米宽的井口。那么那个井，你很难想象主是怎样子去在那里去跟他传的这个道。那个井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说到他是曾经是被人所嫌弃的，但是呢，主从头至尾都是一直在跟他说神的话，主没有责备他过去的罪。因为为什么？因为主允许我们说，他流血是为了赎我们的罪，是为多人流出的他的血。那么当他给我们赎掉我们所有一切过犯的时候， 那么他就不会再去纪念我们所犯的罪。所以当这个妇人他得着主的救恩的时候，你可以明明看见他得着了释放。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看27节，当门徒回来的时候，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我们看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三组不同特性的，一个就是我们主耶稣，那是位有生命大能有权柄的主，一位就是这个外邦人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另外这群人呢，那就是主的门徒。那么门徒说什么呢？没有人说。门徒当然他们有的时候不是很敢跟主去说他们心里面的这些的想法，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很多的想法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属世的人，然后他们有很多属世的想法，这个也是人所不能避免的。那么但是主很明白他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么27节，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门徒他们听了主很多的道，但是他们还是免不了他们自身的软弱，那就是他们会对主耶稣的形式他们做一个判断。那么这个稀奇他跟一个妇人说话，其实并不是一个表扬的态度，其实他们是在想，你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怎么可以跟一个背弃神的外邦人，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妇人，按照传统来说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交谈？那么其实这个情况就很经常发生在门徒中间，也发生在其实在旧约里面，甚至一些做领袖的人当中。那么我们知道彼得打鱼的故事，彼得是经常去打鱼的人。那么当那一次，也就是上次我们有提到过，彼得跟其他的四个人，就是他们四个人是很熟的，就是彼得、安德烈、约翰跟雅各都是打鱼的。他们去打鱼的时候，按照经常的就是经验来说，渔民的经验来说，他们都是傍晚出去打鱼。我想我们现代人如果去钓鱼的人也会知道，那么你傍晚去捞虾或者是什么，你想得走更多的鱼的话，经常都是选一个傍晚的时间，很少有人选在天刚亮的时候出去，你很少看见有人天一亮就在那里钓鱼的，在那里打鱼的。但是主耶稣他就是在他们整夜劳碌以后得不着任何的东西的时候，空欢喜一夜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清晨让他们得着了许多的鱼。那么其实来说，人的经验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你照现代人的观点来说，他白天打鱼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他有打鱼的渔船，他有一个搜索鱼群的声呐，所以他可以在白天打鱼。那么其实这个也说出来了什么？人的经验是会改变的。你从古到今，所有建立于人的知识上面的这一些的经历和经验，都是有可以改变的，有可能可以改变的。那么只有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对于我们的主来说，他说得很清楚，他做工都是行在白日，那么晚上是休息的时间。因为不管他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主要行的他都能行，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明明的看见，我们所行的一定要是行在光明当中。那么出于人的东西往往来说呢，其实是违背神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一个做王的，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这个扫罗王。你可以明明看见，虽然说他也是被选出来的一个王，虽然说神允许他做王， 但是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当神明明的话告诉他，你要除灭神的仇敌，除灭撒玛利亚，撒玛不是，除灭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是听到了，他也知道了，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理由。他说百姓喜悦这些上好的牛羊，那么呢，我们留下这些上好的牛羊是为了献给神做祭祀用的。其实你看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跟犹大好像就是处在同样的立场，同个地位来说这些话。那犹大看到那30两银子的时候，他觉得这30两银子可以拿来救济穷人。那扫罗看到这些牛羊的时候，他也觉得说这些牛羊是上好的牛羊，我可以拿来祭祀给神。但是他们两个都忘了一点，我们服侍神是要根据神自己的定义，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灵魂里面的感觉，也不是以为我们觉得好我们就要去献给神。神所要的不是我们觉得好的东西，神所要的是他的定规。因为你唯有说你从神所定规的去做，才能讨神的喜悦。如果说我们的眼目是离开主耶稣，如果说像扫罗这样他的眼目是离开神的，你像犹大，主坐在他面前他都能说你为什么不救济穷人。当人一离开神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落在失败里。那么扫罗的结局是因为他离开神，他最终就落到一个与鬼相交，然后被外邦人击杀在战场上。那么这个犹大他就是因为离开了主耶稣，在逾越节的当晚，主耶稣给他洗完脚了以后，他仍然出去把主耶稣卖了。那么他的结局他就是自己出去上吊死了。那么其实这里就是主耶稣给我们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拜父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在第31节开始，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么这里很明明的就说出来了，人所看见的功跟主所看见的功其实是站在两个不同的地位上。那么主看见庄稼已经熟了，那么人看见就是庄稼还有4个月没熟。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行？其实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主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是因为主他自己来到了地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了地上，那么这个就是庄稼可以收割的一个条件。那么在人看来，特别是像以色列的这些百姓看来，那必须得是这个犹大复国了，那个才叫庄稼熟了。也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想的，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那么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收割的时候。但是他们所说的弥赛亚来和他们看见的弥赛亚来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弥赛亚来了他们看不见，他们还在等，他们觉得还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来了，我要遵行父的旨意。”
那么这就是他所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其实不但是看见说人的眼目是何等的窄小，我们还看见说我们有时候所看见的，我们不是说人看不见别人的需要，我们是能看见别人的需要，也许我们还能够去帮助别人，但是如果说我们看见的是从我们自己出发的，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多少的帮助？我们如果不是从主的角度看，主的角度看就是庄稼已经熟了，那么我们如果不是从主的角度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懈怠，我们就很容易说啊，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们该做的事，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觉得条件还不成熟。那么你其实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妇人跟这些门徒的反应里面有个很大的差别。这个妇人她一得着主耶稣，她不但是留下水罐，她立刻就去跟城里的人说。那么这个现象你看十二门徒里面他也有相同的经历，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安德烈和腓力。那么安德烈在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去找他的兄弟西门，他要去告诉他说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拿撒勒人主耶稣。那么腓力当时也是跟安德烈一起遇见主耶稣。那么当他去当他遇见主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拿单业。然后当拿单业不是很相信的时候，他其实所说的很简单，就是你来看。那么这个妇人她说的话也是同样的，你们来看。那么我们真的是要对这一点，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虽然说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道理可以跟人去讲，虽然说我们不是有这个能力去让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就是你们来看，这里有一位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继续说一下，在门徒这里所说的主所提醒他们的，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那么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庄稼的主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他对他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一个伟大的使命，也是教会成长的一个必要的经历，就是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里跟主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其实其中的含义是一样的，也就是主他来，他到地上来是为了要建立神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他第一步是要得着属他自己的子民。那么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深的负担，我们看见主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跟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我们人在一个地方，人很多的地方，或者我们到一个其他的地方，不管是节日也好，或者是会堂也好，我们首先看见的就是那些吸引我们的一些华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尊贵的东西。但是主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他最先看见的就是那些贫穷的人，那些灵里面需要帮助的人，那些生病的人，那些罪人，包括税吏那种。 他所看见的跟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所以主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看见庄稼已经熟了。那么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的城市一个比较中等或者偏大的城市，一个大约600万人的城市，根据城市现代城市的统计来说，一个大约600万左右的城市，那么每一年它因各种原因，包括生病等等原因，死亡的人数大概是在3万到5万之间。那么的话呢，其实你知道当年有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们有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你给他们传福音，如果他们是以一个骑自行车的速度从你面前经过，然后你以这个速度让他们能够信主的话，那么就是需要大概10几20年。那么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数据来说，一个10多亿人口的地方，如果以这个自行车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0几公里，你去让他们信主的话，不算是那些在这几十年出生的新生婴儿，就是现有的人口基础，你要需要超过50年的时间。那么骑自行车的速度其实是相当快的，我们知道一个普通人骑自行车每个小时也有10几公里。那么如果这个人流一直在你面前过去，每一个人都能信主的话，那也得要超过50年的时间。但是一年一个600万人口的城市，它就会要损失平均4万的人口。那么你可想而知，我们主他心里面的负担是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再的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么主要我们的不是说你等到4个月条件成熟了你再去收割，主说的是你现在就要去收割。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妇人她的后面的状况，当然这里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早期的教会有记录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么她后来是什么状况呢？其实这个故事结束以后，她不但是城里的人，我们看圣经明明写了城里面的人有因着这个妇人的话来到了耶稣面前，他们不是因这个人的话相信，而是因为他们来到了主的面前，他们相信了这位救主。那么这个妇人回家以后怎么样呢？他回去以后其实也是因为他的见证，他有5个姐妹信主了，那么呢他还有2个孩子也信主。那么这还没有结束，其实当我们看这个妇人的时候，如果你对比一下跟他在同一时代的人，你就很清楚地看见他跟彼得等12使徒是同个时代的人，他跟使徒保罗也是同个时代的人。那么实际上这个妇人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殉道者。那么我们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殉道，我们也知道保罗被砍头殉道。那么这个妇人呢，她也是在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期，她 他也被抓了起来，包括他的姐妹也被抓起来了。那么他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当时监狱看守就是尼禄的女儿，是做那里的头。那么这个姊妹她并不是因为被抓了她就不传福音了，她在狱中一直的找着各种机会，她还是在传福音。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后来尼禄的女儿就因此接受了福音。当然这个妇人并没有因为这个看守的头接受福音他就被放出来，他还是被杀害了。但是他急着他在狱中他仍然让许多人得到了福音，这是一个基督徒他自己的真实的生命的成长。那么主应许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他让我们放心，他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当确实的知道，虽然这个妇人后来还是被尼禄杀害了，那么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在雅各井给他传道的这个事，那么这个妇人不但被杀害，他后来还是被投到了一口枯井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虽然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同样的，我们这个属地的身体都会有终结的那一天，但是跟人不一样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现代人有一句话说，人终有一死，或轻于鸿毛，又或重于泰山。那么这个是世人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因为不管你是轻于鸿毛或者是重于泰山，你对别人的帮助也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但是信主的人他不一样，信主的人他肉身生命的终结并不是他最终的结局，信主人他最终的结局就是他在主回来的时候他仍然要复活。不但如此，他还要得着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妇人，她在她生命的一生当中，她都一直为着服侍主，直至为主殉道。我想我可能要占用大家的时间。那么我们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为主做工的人当怎样去为主做工。其实为主做工并不是说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为主做工，而是当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样的工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去做。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他能够听过主多少场的道，但是我们确定的知道主的话确实是抓住了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抓到主的应许，我们可以抓到主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抓到了主的话，主有没有抓到我们的心？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反省思考的。我们是抓到了主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抓到主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主的真理有没有抓住我们的心，有没有得着我们？因为主救我们不是仅仅是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那个赦罪的平安，主还是要得到我们人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能够我们的主要得到我们人来为他自己做他的见证。那么这一位的妇人，他是被主的话抓住了。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个青年的传道人，那么他奉献给主，为着传道的事工，那么主也给他这样的印证，他确定主是要他去传道。那么为着他自己信心的缘故，虽然他知道主应许也答应了他这一个的奉献，能够去为主去传道这个奉献，那么他为着信心的缘故，他要去求神印证。那么这个青年传道人呢，他有个小小的故事。他那个时候就是在预备去别的国家传道的时候，他有一个信心上跟主的祈求和学习，就是求主给他这样的印证。当然我们说你服侍主，你服侍神不能是从自己出发，我们必须是在确定是神要我们做这样的服侍也好，这样的事工也好的时候，我们去寻求主的这样的应许和印证，而不是说我们出于自己有个主意，我想好了一个主意，我要主去成就。虽然说也许你想的东西是很好，也许你是想我为主能够做一点什么事，但是如果不是从主出来的这个的服事，我想我们还是自己心里面要小心。那么这个弟兄他为着信心的缘故，他求主给他这样的一个印证。那么他在一个地方给人当学徒学习，那么到了有一天他这个是一个英国人，那么他在那一天的时候，在星期六的时候，他所需用的生活费只剩下了两个县令，然后是6英镑。那么这个我们听起来不是很熟，那么我就解释一下。那么英镑的话，在1971年以前呢，它是双倍的数量，对其他的钱币来说，我们的钱币就是百进制、十进制的，那么英镑呢，它是12进制的。那么在71年以前，他们就是一个英镑大概是2块钱的量，那么也就是说，一个英镑的话，应该就是240个便士。那么它的2县令6便士呢，通俗的话来讲，用我们的话来说呢，那就是2毛6分钱。那么这个传道人他只有2毛6分钱，为着他生活，为着他接下来的生活。那是一个周末，星期六的晚上。那么第二天他去组织聚会，那一天他真的很愉快，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与主的亲密的交通当中，他有很好的聚会，然后呢他也经常是在周日的下午他出去传福音。他们那时候的传福音不一定都是在会堂或者是大街上，他们是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弟兄他那一天晚上他只剩下2毛6分钱，那么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的时候，当时有个穷人来找他，那个穷人跟他说，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去为我的妻子祷告，因为他病了，他病得很重。那么这个弟兄 他心里面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他就告诉他说，你既然贫穷，然后呢你又需要帮助，你为什么不去寻求救济？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位神父去帮你的妻子祷告呢？那么这个贫穷的人就说，他说第一个那个神父说他要收一毛六分钱的祷告费，我们现在人听可能是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么第二个呢，那救济局是要明天早上10点开门，那么很可能我的妻子就会死了。当然弟兄当时没想到他的妻子和他的家庭会困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弟兄当时就想，那我怎么办呢？我这个2毛6分钱是一个硬币，他说我只有这个的硬币，那么我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必须靠着这一枚硬币来维持我的日常的生活所需。那么我想，如果你是现代的人，你可能不理解2毛6分钱可以维持人的生活，但是我想你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人，你就会知道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能2分钱我们就可以吃饭了，我想大家应该会明白这一点。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8分钱就可以吃饭了，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当时弟兄那个年代，如果按照我们当时的条件来说，我们1毛钱是可以过一天的，1毛钱我们可以吃饭，如果你不是吃肉的话，我们是可以过得下去的。那么弟兄有2毛6分钱，其实他可以过一个星期的，甚至更长。那么当他这样听到弟兄的要求，不是弟兄，那个人当时还没信主，他是个穷人，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有这么一个硬币2毛6分钱，我给你了我就没办法生活了。那么因为这个人的请求呢，他就在想，如果说我这个2毛6分钱的硬币是一个2个1毛钱的硬币加一个6分钱的硬币的话呢，我就给他1毛钱的硬币。然后呢，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责备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奉献给主，要去做主的工人，但是当他觉得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他是想他有2个2毛钱一个6分钱，他就给一个给穷人。其实如果你是照旧约律法来说已经很多了，因为这个已经快接近50%。那么当时他是有这样子的挣扎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忍住了，然后他继续的跟着弟兄去他的不是弟兄，他继续的跟着这个的穷人去他家的时候，他发现他家住在一个区域是他曾经去传过福音的。那么呢，他去那里的时候，他也遭受过一些的不愉快的经历，就是那个地方的人不许他传福音，而且还威胁他说不准他再来，并且把他的福音担当给撕烂了。那么当他跟这个人去到他家的时候，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多少有害怕的。当他这样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又在想，他说如果我的是2个1毛钱一个6分的话，我就给他1个1毛的跟1个6分的。我们可以看见弟兄的心是在起的一些的变化，事后他承认说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强烈的做工，也是他自己魂的生命跟圣灵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种挣扎。那么当他去到那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至少4个小孩面黄肌瘦，然后呢眼睛是深陷进去，如果我们看见饥饿的人，我们就很能够清楚地看见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贫困的状态。不但如此，那个人的妻子 是躺在床上几乎要死的，声音已经嘶哑了的一个的母亲，她旁边躺着一个才出生了一天半36个小时的一个婴儿。那么弟兄的心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挣扎，那么他里面又受到责备，他想如果我这个硬币是2毛钱加6分钱的话，我愿意把那个2毛钱的硬币给他，我只要6分钱。然后弟兄想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想我应该为他祷告，他想我为他祷告这样总没有难处，因为照着弟兄往日的操练，他与神的祷告是非常亲密的，他也常常从祷告中得到神的力量，那么他当然就在这个时候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只要跪下来祷告的话，我跟这个穷人的一家人我们就能得到安慰了。然后他就对那个穷人说，我们跪下来一起祷告，于是他就跪下来祷告。那么他所祷告的就是我们的马太福音的6章。马太福音的6章的9到13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我们觉得我们一祷告以后我们的重担就没有了，但是弟兄的负担并没有消除。我想有些弟兄或者是各位都已经能够猜到这个弟兄是谁，他就是青年的戴德森。那么戴德森他为这个穷人祷告完了以后，重担并没有消失，他说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难过，然后这一个穷人再次的祈求他，请你为神的缘故帮助我们。那么这时候圣灵的话对戴德森说，有求你的就给他。于是他把手伸进口袋，把那个硬币拿出来给了他。然后他在安慰这个贫穷的人，他说我所有的钱就是这么多，我全部都给你了。他说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真的，神的确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信靠他。他说他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喜乐再次回到他的心里面。 他能把神的话随意的跟他交通。那么属灵福气的障碍也同时消除了。他说他在往后服侍的日子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时候的困难，当他想起这一天的时候，他总是得到鼓励和力量。他说他那天晚上从那条路回家的时候，他来的时候非常害怕的那条路，他是一路唱歌回去的，在黑暗的街道都是他赞美的歌声。然后当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他家里面还剩下了一些米糊，他们那边吃的是麦子麦糊，他觉得是那么的甜美，他甚至不愿意把他的米糊跟一个属地的王的宴席来交换。然后他继续的祷告，求神不要忘记他的应许，因为神应许我们说，其实神有给我们话说，凡给人的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丰丰满满的倒在你们的怀里，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赐给你们。那么这一小段的经历它就结束在第二天早上，当他还在吃那个米糊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给他的一块钱。当然我们相信那是一位弟兄给他的一块钱，那个人他至今他也不知道，戴德森至今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一块钱，他唯有把赞美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妇人和戴德森的经历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敬拜神真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服侍神真的是要靠神自己的生命，是根据神自己我们来服侍他。就算我们的信心也是靠神来加添给我们，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也不是因为我们魂生命的感觉，那是神他自己所做成的，也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么神要我们不仅仅是得着救恩，不仅仅是罪的赦免，神更要我们能够同享他的丰富。我们在地上所积攒的不是地上的钱财，乃是为着将来我们能够在荣耀里面同享与神的丰富。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自己，主啊，虽然我们的人是这样的软弱，我们是这样的缺欠，主啊，但是我们有你，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和丰富的神，你是那一位赐生命的主。主啊，你留着我们在地上是为了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你为着要你的教会在地上要遵循你的旨意，为着你教会身体的长成，主啊，你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遵循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的扶持，让我们能够为着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能够把福音传遍地极，让我们为着你自己的爱，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在我们的里面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为着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愿全地的一切权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